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已经提到了说有关于神祈祷，可能有的人认为神祈祷呢就是舌音祈祷，甚至呢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运作里边，或者是在神祈祷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侧重某一方面，现在就这个问题呢，我们邀请郎神父跟申老师针对这一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听说吧，其实这个神祈祷啊，它是方式是比较多样的啊，也不能说就是舌音祈祷。舌音祈祷啊，只是神祈祷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说，这个神祈祷它不论是用哪一种方式，我们都会看到呢，就是说，就是有天主圣神所赐下的。各种神会在里面运作，其中就有舌音，是这样啊，所以不能把神祈祷简单的就理解成是舌音祈祷，比如说有的时候吧，我们会有大型的聚会，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去敬拜，去唱歌，去赞美，去读经，去念舌音。或者是聆听先知话，那个时候就是让这个圣神的这些德能、这些恩赐就在这个聚会里面就能够很普遍的、很集中的怎么样，就会浮现出来，这个是神祈祷，和这个理智性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比较让圣神的德能能够凸显出来，然后呢，我们可以有，比如说有医治大会呀，比如说有个人的这个舌音祈祷或者是我们小组里面的，心灵医治等等，这都算是舌音祈祷，对不对？舌音祈祷的方式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舌音祈祷同舌音祈祷怎么样混在一起不要混同。
听郎神父的意思，就是神祈祷就不单单是指神祈祷，
也可以有各种方式的神的一些德能在其中运作关于这一点，看申老师。
好，首先我们去看我们教会的祈祷方式，有很多很多种的祈祷方式。那么我们有念经的集体的祈祷，然后我们有读圣经，然后我们也有默观祈祷，是吧？我们也有歌唱祈祷对，很多。当然，我们提到这个神祈祷呢，它顾名思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祈祷中比较注重圣神赐下恩赐的一个运作。所以说呢，这个神祈祷呢，它主要是在这个神复兴当中就是我们把这个各种神恩在祈祷中呢会注重一些。当然，那个我们知道，就是圣神赐下的恩典，圣神呢，它是真理之神。所以说，这往往在这个祈祷中，也是让我们指向耶稣基督的救恩，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基督徒的使命和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说要敬拜天主。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人最大的这个身份也是就我们要崇拜天主。所以说呢，在这个神人祈祷中呢，第一步呢，往往我们会有敬拜赞美敬拜赞美呢，就是以歌唱的方式。然后呢，向天主献上赞美，因为这个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圣神内呢，我们要向天主感恩赞美。那么感恩赞美呢，我们也知道它是最好的祈祷方式，是不是？然后那个圣保罗东徒也讲，你们要以圣咏诗词、歌唱赞美主。其实呢，歌唱赞美也是一场天上的一种生活，因为在天上，我们知道就是天使一直向天主圣哉，先欢呼圣圣圣。
对。
那么我们在地上呢，也要以感恩的心去向天主献上赞颂。所以说呢，在神人祈祷中呢，第一步往往是这个敬拜赞美祈祷，借着敬拜赞美呢，让我们举心向上让我们把那个祈祷的这个主要意向呢，就是归向天主这是第一步。当然，我们有这个敬拜赞美之后呢，我们就会有声音祈祷，因为刚才我们也分享了。虽然说它不是单单是舌音祈祷，但是舌音祈祷也是 神分经之后啊，有一个很普遍的祈祷方式，也是基本上大部分的参加神祈祷人能够得到的一种恩赐啊。所以说这个呢，用声音祈祷也是神祈祷的一个大的特色吧。啊，在这个声音祈祷呢，当然我们有一个专题啊，会讲啊声音祈祷是什么。那么声音祈祷的目的呢，主要是我们是运用圣神赐下的这个恩典，赐给我们的祈祷方式呢，向天主祈祷。啊，一般呢，我们就会有这个声音祈祷的一个段落。但是声音祈祷之后呢，就是我们还是去操练，就是因为在圣神内呢，让我们就是说，有一个更内在的一种生活方式吧，一种祈祷。其实我们再下来呢，可能就会有这个感恩的祈祷啊，因为我们一般的时候呢，我们是求恩的时候多，是不是？我们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求恩。那么在这个神祈祷中呢，就操练我们感恩的心，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大家呢就把那个感恩的意向啊说出来。其实我们也知道感恩是最重要的，说当我们的生命用充满感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喜乐，是吧？我们的生命呢就会充满朝气。其实呢，这个感恩呢也是我们信仰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参加弥撒称为什么感恩祭，是吧？所以说这个感恩啊，就是要培育我们一颗感恩的心啊。借着感恩的祈祷呢，就是我们向天主再次献上祈祷。当然接下来呢，我们因为这个神恩的运作嘛，在神恩祈祷中呢，可能在下一步就会有这个医治祈祷。
哦，
就是借着团体之间的就是互相的扶持啊，互相服务啊，祈求天主圣神以他的德能啊来医治我们。其实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啊，在这个福音当中呢，医治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我们去看耶稣3年的传教生涯啊，他很多的时候是在做医治，是吧？宣讲医治和释放。所以说这一步呢，我们就是医治啊，医治借着医治呢，就是体验天主圣神的德能，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复活的主就与我们在一起啊，也通过这个医治呢，让很多人的生命得到释放。当然，一次祈祷之后呢，我们还是有的时候会唱一首歌啊，或者就是受心吧，就是看着啊带领人的一个感动吧。那么借着这个歌曲呢，我们会再一次啊进入下一步呢，就是聆听圣言。我们知道就是圣神呢是耶稣的神，是吧？他是真理之神，所以说圣神呢也是会把我们带到耶稣面前的。那么在这个神祈祷中呢，就是读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带领人会随着感动啊打开一段圣经啊，或者说啊提前安排一部圣经都可以。那么在读经的过程中呢，我还是要去聆听啊，去静心聆听啊，就是读经的时候感受啊，就是天主此时此刻啊，他要给我什么信息，要给我什么感动。因为我们知道，就天主的话呢，他不光是过去天主说过的话，虽然说圣经上记载的是天主曾经说过的话，但是我们要明白呢，天主的话是当下借着圣言向我们说话。所以说往往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会让邀请大家去留意静听，静听这段圣经呢带给自己的感动是什么。当然这个听先知话的一个环节。当然在以后的这个互动节目中呢，我们会继续分享什么是先知话，或者我们怎么样去运用啊。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时候呢聆听先知话。当然借着聆听先知话呢，使我们可能我们的个人生命被指引，或者我们的团体啊，或者其他的啊，就是借着先知话的运作呢，天主圣神会给我们一些很深的感动啊。当然我提到一个例子，你看圣经上在宗徒大书第13章，是吧？这个安提约基亚教会啊，他们祈祷的时候，然后圣神说，你们给我选拔出巴尔纳伯和扫路来，是不是？让他们去行我要行的工作啊。在这里呢，我们就会看到，这就是先知化的一个运作啊。当这个安提约基亚教会这教友们在一起祈祷的时候呢，圣神感动他们，就说出了先知化，然后呢派遣啊那个巴尔纳伯和扫路啊去复传，去传教。那么这样的复传呢，肯定是非常非常结出丰硕的果实，因为是圣神的意愿。其实往往呢，我们就是借着先知化的运作呢，就是去聆听圣神要向我们说的话，说让我们明白我们个人的生命改变啊，或者我们团体啊，就是以后的行动啊， 它是有这样的。当然这个聆听先知话之后呢，我们就会有这个分享和见证啊。在神恩祈祷中呢，就是分享和见证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在那个耶稣呢复活之后啊，他告诉宗徒们，就是在那个路加福音24:48上面说，就是说你们要为我去做见证啊。这个见证呢，是基督徒呢，就是见证福音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为复活的主做见证。这是模仿着我们就在这个神恩祈祷中呢去操练了做见证的能力。就是刚才你在祈祷中有什么感动，或者圣神有给您什么启示啊，或者说在医治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你得到了什么医治啊，这个都是我们见证的方向。就是说也可以把可能说在这个祈祷中或者之前生活中有特别深的一个触动，也可以说出来。也就是做见证的目的是讲述啊天主在我身上的一个行动，就是我被拯救的一个经验或者被触动的一个经验。
嗯，
其实这个见证呢，往往借着这个呢，就是操练我们有能力更好的为主作证。当然就是在生活中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啊都不好意思说，或者说不出来，是吧？
对。
往往在很多的时候一说谁分享几句啊，做见证啊，人都把头一低都不说话了。所以借着做见证呢，也是操练我们在小团体里面首先有勇气为主做见证。当然借着合适的机会呢，我们就有勇气啊向外去做去说。所以说做见证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做见证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往往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祈祷中可能感受不是太深，或者甚至有的时候会怀疑，哎呀，刚才我那感觉是真的吗？是吧？
嗯，
或者说是不是天主向我真的说话呢？哎，借着这个分享见证呢，我们再一次啊加深啊这个刚才的一个经验，甚至往往在这个时候就会使自己的生命更感动。而我也是这样，有的时候自己本身没有什么感动，但是当一有感动做见证，有一些感动的时候，越做见证越感动。
对，
就是其实就再一次被圣神啊就是感动啊，再一次加深这个印象。
对，
当然做见证呢更重要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就是借着见证使我们大家都能够意识到啊，主耶稣临在于这里，我们就生活在圣神内，是吧？我们能感受到啊，就是那个天父的临在，就是我们与天主在一起。当然，在这个见证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会惊艳到圣母的临在啊，或者说其他的啊圣人的临在啊，都会有啊。借着见证呢，使我们更确信，因为有的人可能有图像，是吧？有的人有这样的见证，有那样的见证，使我们体验到天主的爱是那样的丰富啊，就是他是真的是很奇妙的。借着见证使我们更多的人怎么再一次啊就是被天主的爱所感动。当然这个见证还有一个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可以啊就是他是怎么跟天主碰触的啊，他是怎么惊艳到天主的，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呢，或者在以后的祈祷中啊，也会成为我的经验。我想这是做见证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在神恩复兴当中啊，神恩祈祷中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做见证啊。做见证呢就是分享的部分，其实借着分享呢，我们更深的体验天主的爱啊，我们也更重要的是啊，就是能够再一次体验到啊，就是天主临在的这种能力，使我们能够体验到天主就是生活的啊，他就与我们在一起。
对
啊，我们就惊艳到复活的主恩宠的一份力量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当然借着这个见证之后呢，我们一般呢也会安排一些啊就是求恩的这个意向啊，因为我们一开始主要是感恩赞美，是我们把我们对天主的感恩，就是我对天主的感恩说出来。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祈祷意向，或者说别人托我们带到了，或者说我们当下家庭遇到的困难，或者说我们的团体啊堂区啊是吧，或者世界的需要，我们可以随着感动呢就献上带到啊，就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基督徒呢也是一个啊，每一个人应该说都负有代祷的使命，啊，圣保罗督促也说，我们要为一切人去祈祷，是不是？
嗯，
啊，所以说虽然这个祈祷注重感恩，但是我们人也需要求恩，是吧？因为我们人真的需要天主的救援。
对。
啊，当然一般的时候，借着这个求恩祈祷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互动啊，或者说互相的祝福，啊，当然最后是以天主经纬结束。
啊。
啊， 基本上就是多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吧。
啊，好，谢谢申老师。啊，听上申老师这样一说哈，就是我们对神祈祷整体的一个运作或者是形式有了一些大致的了解哈，也可能很多人参加过这样的祈祷。据我自己的经验哈，就是有的时候一进入到这个团体当中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啊，或者是说呀，对于大家开始都在那念舌音的时候，我也听不懂念什么，我也不会念。你说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是不是还能参加这样的祈祷啊？
当然这个可以能啊，因为这个祈祷的，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每一种祈祷方式都是开放的，是吧？它不是给某个人的。那么当然也有的时候有一个过程，其实就是说这个参加神祈祷不一定非得有声音，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说他就没有啊。当然我们会专门去讲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提到了，圣保罗宗徒也提到了，说岂能都说各种语言，是吧？其实都说各种语言呢，这个各种语言就是舌音祈祷，就是我们说的。当然一会儿神会给咱们再详细分享啊，什么是舌音祈祷。所以说这个有没有舌音祈祷的这个恩赐不重要，因为在这个圣神赐下的恩赐当中，它是丰富多彩的啊。当然我们会在这个系列节目中呢会提到啊，就是圣神赐下的九种恩赐，这是在神父亲中比较普遍的。当然我们还有这个一个，这个是九种恩赐，还有一个职务的恩赐，是吧？就是我们教会的管理，还有更普通的啊。其实一切的爱呢，它都来自于天主圣神。
对，
所以说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神恩在，只是呢就是说可能说比较说，哎呀，我们有神，我能不能参加，只是注重了一方面
啊。
我们要其实借着祈祷呢，也不要定断说我就是没有，因为有些人可能一开始参加是没有的，但是他参加一段之后呢，可能就会有，啊，或者说他有渴望的时候，这个也真的是很奇妙的。那我说到这里，我就想到，就是如果他们念舌音，我不会念的，我可以念热心短诵，啊，或者说经文都可以啊，或者说，圣经上的话，啊，都是可以的。就是我们要开口祈祷赞美天主，啊，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弟妹啊就参加这个祈祷，因为他本身就没有这个。他也没有参加过，他也不会。但在祈祷的时候，就是类似做一致祈祷，当然我们是个人的一致。然后做一致祈祷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也不会念舌音，我也不知道你在干嘛嘞，我怎么办？啊，你们念我也不懂啊。”我说你念天主经吧，是吧？你天主经会吗？天主经会念，当然是吧。哎，然后他就在那念天主经，他念着念着天主经了，他就堵嘴。我说你堵嘴干嘛？他说不行了，这舌头不听使唤了。啊，其实这个时候呢，就在他念天主经的时候呢，圣神赐给了他说舌音的啊这份恩典，所以他也没有经历过，不知道。他说突然怎么念着天主经念不下去了，这舌头怎么动得快了，自己不听使唤了。后来我说没事，你就继续念吧，这是天主给你的。哎，一下子他就得到了。啊，所以当然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经验啊。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也不要判断说有没有，有的人可能就说。一直啊，就是我又愿意要这个神音祈祷，求天主给我。但是如果说圣神没有赐下的话呢，你怎么求也不会有，啊。但是你没有这种恩典呢，有其他的恩典。那在咱们的团体当中，你看以前有一个老人是吧，他也没有神音，他也没有图像，但是人家就是参加祈祷的时候特别感动。还有一个他本身一个字也不识，但是他能够唱歌是吧，唱的还挺好。其实这也是天主圣神赐下的一份恩典。
对。
更重要的是，我们往往会借着这个神恩祈祷，因为他是特别注重这个圣神赐下的恩典嘛。借着神恩祈祷，我们会发现啊更多的恩赐，啊，借着祈祷他或者借着服务，他就释放出来了。
哦，
是这样的。
哦，听起来就是如果没有神恩的恩赐，我也能参加这样的祈祷。
对，当然可以了。
就是我现在提到了哈，就是神恩祈祷，我觉得很多人哈，就是对这一点非常感兴趣。当然也有很多人其实他根本不明白到底是什么舌音啊，什么舌音恩赐呀，然后还有些人呢虽然不明白，但是好奇嘛，就愿意得到这样的恩赐。我就问郎神父，就是关于啊舌音到底是什么啊，这样的恩赐怎么样才能够获得。不过我现在先说一下，就是有人留言哈，就是郎神父说话的声音可能有点小。
什么？
声音大点
啊，哦！这个
声音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上一期的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就分享过一点点啊。这个根据保禄宗徒的书信啊，从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十四章第二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保禄这样讲，他说：“原来呢，说语言的不是对人，而是对天主说话，因为没有人听得懂，他是由于神魂讲论奥秘的事。”所以这个神音祈祷是什么？就是这里所翻译的这个语言，说语言啊，就是他是对天主说话，是一份祈祷，他没有人听得懂啊，所以他不能用于人间的这份交流，他不是用于交流的啊，所以会说新的语言，不是说你掌握了一门外语。不是这个意思哈、啊，而是怎么样？就是你说的那种语言哈、啊，是来自天主圣神所赐给你的一种方言啊。那么这种语言呢，就是说是用来赞颂天主的，它是从我们的神魂里面发出来的赞美天主的这样的声音。所以我们对这个神音祈祷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哈。啊，神音祈祷呢，在保禄宗徒看来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第四节还是这样讲的，他说呢，说语言的是建立自己啊，所以这个讲舌音的时候，你就是得建立你自己的生命。我们要认识这一点啊，就是它对我们的生命是很有建树的，它帮助我们的生命和天主的关系越来越好啊，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啊，但是有的很多神学家他们怎么说啊？他说这个说语言可能是各类神里面最小的一份恩赐，也就是说在神中他是最小的神
啊。为什么这样说啊？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讲啊，反正从这个保禄的这个排序上来讲吧，这个他的次序确实是在后面的哈、啊。再者说，你看，就是因为它是最小的，所以它是最基本的。
啊，
要理解、
最基本
的。因为它是最基本的，所以说你怎么样要注重它，就好像你学这个语文课吧，比如说你必须有基本功，对不对？那个汉字你要懂，那个成语你要明白，这个是最基本的。这个最基本的都不懂，那你往后再进展的话，恐怕你就没有进展。所以。我的神，这个神虽然是最小的，但是我怎么样常常用它去建立自己，那我的生命就是会打下一个坚实的一个灵性基础，然后你再让你的灵性生命在向深处在发展的时候，它就比较坚固，比较稳定吧。所以说我们还是不要轻忽这种神。
那么说这个保禄他说神祈祷它的价值好像是最小的，它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在神的这个排序上它的标准和原则是什么？
保禄宗徒讲的，他你看，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啊第十二章啊最后那一段的话，他会讲就是把舌音会放在最后，是吧？当然保禄宗徒呢，他的排序是看什么呢？他看你对教会的贡献或者对别人的帮助。因为刚才郎师我也讲了，舌音是建立自己的，是不是？建立自己就是他能够帮助我啊更多的去成长。但是保禄也注重什么呢？就是我们因为这个所有的恩赐它是服务的，是向外的，是吧？所以他更注重呢，就是为教会带来更大恩典的。当然我们以后也会谈到啊，这个就是神的一个秩序啊，或者教会的秩序。那么他会把那个，你看我们看他那里呢，把宗徒之人看到最大的。因为宗徒之任呢，是耶稣所拣选的宗徒嘛，说管理教会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保禄宗徒呢，他说为什么说舌音是最小的呢？还有他的一个当时教会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得特别熟的话，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后书在讲哥林多教会，是吧？他是写给哥林多这个教会的。当然，哥林多教会呢是保禄宗徒所建立的啊，也是当时啊，就是。 比较复兴的一个教会。但是如果我们留意的话，也会发现虽然这个哥林多教会啊神特别丰富啊，他们也是运用各种神，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也有很多问题，是吧？
对，
他特别混乱啊，也有很多甚至有很多严重的罪恶。当然这个我们都会在以后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去分享。所以说呢，就是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教友呢特别注重什么，就是神应祈祷。他们认为啊，就是神应祈祷是最美的啊，也是最重要的啊。在当时有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哥林多教会的这些教友们呢，他们互相比较啊，谁说的好听了，谁说的好听可能是恩赐就更大一些，或者离天主更近一些啊，他就这一次比较。当然比较呢，我们知道他不是骄傲，他就会自卑，是吧？他不会产生正确的，因为神是天主圣神给予的，不是让我们比较的。保罗宗徒也为是教导他们这个偏离的一种信念吧，一种方式啊，也教导他们说，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也是最小的一个恩赐啊。当然，这是我们从简单的了解一点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无论是大和小，都是圣神赐下的，是吧？他都是很奇妙的。
对，
这个神祈祷啊，就是这个语言之恩吧，就是说，从保禄的这个观点来看呢，他确实是站在这个建立教会的这个角度啊去看的啊。所以从建立教会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个舌音好像是你不能够直接的建立教会，不能够直接的帮助别人啊。所以他希望大家怎么样，要科目神啊，要追求爱，要科目神，尤其要科目先知之恩。他是在讲这个，好像先知之恩怎么样，在保禄的这个理念里面啊，第三节他说啊，做先知的是向人说建树、劝慰、鼓励的话，说语言的是建立自己，那讲先知话的是在建立教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他很在乎这个教会的这个建立。因为这个神恩是什么呢？神恩其实就是各个肢体所享有的那份职务啊，分享的来自圣神的那份能力啊，就是你在基督身体上面，你作为一个肢体，你所扮演的那份角色啊，你所以这个角色为这个整体来讲，它有什么样的价值啊？所以那建立教会的，为其他肢体能够带来建树的，似乎它的价值就大了啊。所以那个舌音祈祷呢，从这种角度来看呢，好像它只是我做这种祈祷的时候，我是在为我自己祈祷，好像它没有那个建树教会的那个更直接的那种价值。但是在保禄呢，他没有谈到这个舌音啊，其实能够间接的去建树教会，这是他没有提到的一个问题。
对对。
其实今天我们在用这个舌音啊，在为别人做医治啊，
医治的时候，
或者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对不对？我们为别人祈祷的时候，效果是常常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你运用舌音去为别人去祈祷的时候，他其实就成了，就能够间接的去建树教会，啊，所以他也有建树教会的间接的这个价值，嗯，
对。关于这一点，我觉得那个神父说的非常好啊。只不过就是神祈祷，有的时候你看在圣经里边好像没有直译，直接翻译说是舌音祈祷。特别在宗徒大事录第二章，我记得是众人充满圣神，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方话来，好像是这样说的。这句话是不是这个外方话就是舌音呢？
嗯，也这可以这样讲，就是这个舌音啊，它从这个原文希伯这个希腊文啊，和去看的话，它其实是什么啊？是两个词汇组成的一个合成词，就是一个是什么啊？是舌头，另一个就是那个说话，这两个词合在一起的一个合成词。这个词呢，其实直接的含义呢，就是通俗的这个直接的这种翻译，它 他就是用舌头怎么样说出来的话，所以翻译成舌音，它是非常符合这、
啊、
这个
翻译的问题，
是翻译的问题、
啊。
然后这个舌音呢，它有不同的翻译形式。你像这个你刚才提到的外方话、
啊，
像刚才我们念到的说语言啊，还有什么各种语言啊，什么方言啊，外方话了，灵语了，等等，异语也叫是吧？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翻译。那是名词的问题啊，它指的都是同一个词啊，就是我们不要犯那个低级错误，就是说你看这个圣经里面怎么我们没有读到那个舌音那个词，那是不是这个舌音是他们创造出来的，不要犯那个低级错误，圣经里面对舌音的这个记载太丰富了，所以他只是翻译的时候思高圣经里面他没有这种翻译，在思高圣经里面呢，就是翻译成外方话、说语言啊、各种语言啊，它这个比较普遍，用的比较普遍哈、啊。就是在汉语的其他的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这个翻译方式。基督教他们的圣经里面的翻译和这个、和我们这天主教的翻译又不一样，他们。比如说，他们要别种语言，
方言
，对，
说各种语言，
对，它是翻译的问题。
我记得哎，马尔谷福音说是说新语言，是吧？
说新语言，
对，
信的人必有基督伴随，因为我都没驱逐魔鬼，说新语言，
说新语言，其实指的都是舌音，
对，
对，我感觉舌音祈祷呢，它给我们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从主动祈祷成为一个被动祈祷的人。
这个
非常重要，因为你看，在我们的经验当中啊，或者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总是主动的向天主去祈祷，是不是？
对。
在这个祈祷中呢，你看，无论是我们的传统祈祷也好，或者读经也好啊，理智性的祈祷，都是我要向天主祈祷，我要静心祈祷，是吧？哎，我要怎么做？刚才神父也分享了，就是也讲到了，就是保罗东普讲这是什么祈祷呢？这是神魂祈祷。
神魂、
就是神魂祈祷，是我生命最内在的这个层次去祈祷，是吧？所以说呢，这个神魂祈祷呢，就是使我们从主动祈祷的人成为一个被动的。其实我们应该是被动的，因为天主是主动者，我们是被动的，是不是？当然，也就是说这个祈祷呢，就操练我们啊，有一个主动的人成为一个被动的，然后我们去接受天主的恩宠。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说它有一个过程，就是说你要想说出这个舌音来，说出新语言来，它有一个过程。一般的是，就是说我们通过祈祷啊，渴望求圣神赐下这种恩典，是吧？当然通过今天的神父兴的我们的经验也会看到啊，就是也经验到这个舌音祈祷是相当普遍的一种恩赐啊，也可以说是最容易得到的。然后所以说呢，因为他是从主动的成为一个被动的祈祷的人，从被动主动祈祷的人是吧，成为一个被动祈祷的人，他有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他除非圣神来转化，人是做不到的。其实往往我们在这个一开始教导中呢，就会说你要在祈祷中你要渴慕说圣神赐下你说语言的恩典或者说舌音的恩典啊。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往往我们会教导他说你要说阿莱路亚是吧。有的人就说了，这说阿莱路亚是不是说顺嘴了？然后说顺嘴，我也
说的嘴麻了，
说嘴麻了，说成了。他也不是，他这个就是他，因为我们往往祈祷都是主动的嘛，我要说什么话，然后要求什么恩典，
对，
或者我怎样去向天主说，是吧？他这个呢，就是从主动成为被动呢，他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要不要留意自己我说什么。而说主圣神，我渴望你赐给我说舌音的恩典，我愿意说出这种新语言来。那么当然说的时候你要张嘴，你也开口说话。刚才神父也讲了，舌音就是舌头发的一种声音。当然我们说它又称为神魂祈祷，就是圣神用我们的舌头说出他要说的话来。啊，这其实舌音祈祷是圣神为我们祈祷，啊，圣神在我们那里祈祷，因为他是神魂祈祷嘛，是吧？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要想得到这种恩典或者释放这种恩典，首先要配合，就是你要开口，你不张嘴，你说圣神把你嘴给撬开啊，是吧？让人家教给你说，
对，
说 当然说的时候呢，不是说阿雷路亚他得到的，而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张口说话。不过呢，我们一般的为什么说阿雷路亚呢？因为阿雷路亚本身就是一个赞美天主的一个欢呼词，是吧？尤其在复活期我们要唱阿雷路亚啊，这本身就是祈祷词。另外呢，他这个说的是比较顺的，但是关键的一点，你说的时候不要留意自己在说什么啊，你不要说我就说阿雷路亚，不是这个，而是说当你开口的时候，你不要把它意识到你在说什么，越没有意识越好。当然你开口说的时候，圣神又用你的舌头一推动，哎，他一可是一颤他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就不是阿雷路亚了。所以说这个说不说阿雷路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有一颗开放的心啊，你要就是把你的这个自己的这种控制力放下，开口说话。那有的人说了，我不说阿雷路亚，我说感谢主赞美主可以吗？我说耶稣我爱你可以吗？都可以的。就刚才我讲的，我那弟妹她念天主经的时候她也得到了，是吧？这个不是关键，关键时候就是你要开口说话。而有的人就记住要说话了，然后就记住了阿雷路亚了。有的人说阿雷路亚阿雷路亚，他圣神给他又憋回去，这样现象也有。这就是什么，这就我们习惯了控制祈祷，但是神祈祷呢恰恰让我们放下控制，我不再控制我祈祷的这个意向啊，祈祷的方式让圣神带领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借着这个祈祷呢操练我们，就是要被动的去祈祷，因为天主是主动者，是我们是被动的啊，让圣神把我们的祈祷呢献给天主。当然在这个今天很多神学家的意见啊也在讲，罗马书8:26就提到了，说我圣神会扶助我们的软弱，是吧？
对
啊，我给大家念一念吧，就是啊，同时圣神也扶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祈求才对，而圣神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带圣徒转求啊，带我们转求。那洞悉心灵的天主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因为他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带圣徒转求。这个呢，我想着这是我们的经验啊，就是今天的很多神学家都讲说，其实神祈祷呢就是这个无可言喻的叹息，这是圣神在我们内的一个叹息。我想着大家都有经验，就是我们都是很软弱的人，是不是？就是耶稣他升天之前，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呢，告诉不是升天之前，在他受难之前，他告诉门徒们说，我要走了之后呢，我要派遣圣神来，求父派遣圣神来，他要在你们内与你们同在，就是父呢派遣圣神来，他要扶助我们的软弱。其实我想着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是吧？我们都需要其实圣神来扶助我们，所以说圣神又是刚敲我们的那一位。当然在这个圣经里面，宗徒大书上很清楚的看到，宗徒们也很软弱很胆小，是吧？而圣神降临之后呢，他们完全改变了，所以说我们需要圣神来扶助我们的软弱。还有一个呢，我想呢，就是我们祈祷的一个困难，我们往往不会祈祷，是不是？
对 对, 对，
就是不知道如何祈祷。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到底应该怎样祈祷啊？有时候我们见了一个有经验有祈祷经验的人，你都怎么祈祷呢？你教教我，是不是？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在圣经里面的门徒们，他们也不会祈祷，他们就求耶稣说，耶稣你教给我们祈祷吧，是吧？然后耶稣教给了他们督导文啊，就是我们念的天主经。那么圣神呢，他也教导我们去祈祷，所以他是用他无可言喻的叹息呢带我们转求。所以说呢，在念神音的时候呢，往往是什么呢，当我自己念的时候，因为他是建设我自己的，那其实圣神在为我祈祷，向天父祈祷。所以说这里圣经上有一句话很重要的，是说那洞悉心灵的天主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祈祷蒙允不蒙允呢，在于我们祈祷的意向，是不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祈祷很好啊，感觉词也特别优美啊，感觉祈祷很到位，但是不一定符合天父的旨意。所以我就想到圣雅各伯宗徒说你们为什么求而不得，是因为你们求的不当，是吧？
对。
所以说往往我们人呢很容易就是按照我们的私欲去祈祷啊，偏离天主的意愿。但是圣神为我们祈祷的时候就没有这种偏差，因为他是天主，所以说他知道啊，就是天父的意愿是什么，他也知道我们真正内在生命的需求是什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求的，我们可能是为我们不一定有好处的，甚至还是有害处的，是吧？那么圣神呢，他为我们祈祷是非常有意义的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祈祷可以说100%的被俯听啊。所以说借着 这样的祈祷人。为什么保罗都说建立自己，就是借着圣神为我们带到，我们就建立了自己。
好，有些人哈，就是对于这样的祈祷他也有所认识哈，也知道这是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但是我记得出去办班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提问，他说：“哎呀，这祈祷我又听不懂，然后我又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好像就不愿意用它来祈祷了，甚至，就放弃了。”就关于这一点，就是我听不懂，然后我就不愿意用它了。关于这一点，神父，你们的经验？
其实我上一期的时候我就提到了，这个我们的祈祷哈，最重要的。不是要用语言，哎，不在于理解啊。祈祷最重要的本质是，你要在爱中去祈祷，啊，你能够用爱去祈祷的时候，那你更厉害，更有境界啊。所以不是懂不懂的问题，这个懂啊，这个是理智性的祈祷，它当然需要懂。你懂的时候啊，它可能会引领你的思想，更朝向天主。这是好的，所以我们需要理智性的祈祷，这个是很必要的啊。但是呢，这是神欢祈祷，神欢祈祷你就是听不懂，你听懂了那就不是神欢祈祷了啊。你明白了，你听懂了，那就给圣经就不一致了啊。而圣经告诉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听不懂，所以我保禄刚才我们念的保禄的那个话也说，他是由于神怀讲了天主奥秘的事，他不是对人说话，而是对天主说话，所以你听不懂，所以听不懂就对了啊。问题是就是说我听不懂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坚持用这个声音去祈祷啊？就是我坚持他的时候，是我体会到圣神在这里啊，就是这个意识很深刻，就是。这是圣神推动我，啊，要做这样的祈祷，啊，是圣神给我的言辞，所以在我不懂如何祈祷，或者是根本就不会用这个理智性的东西去祈祷，因为比如说很多没有文化的老太太，对不对？他都没有办法，他这个时候你说怎么办？你让他念舌音其实是非常简便的。但是你让他去编一个祷词，他不会；你让他读读圣经，他不认字儿；你让他去做默想，他没有操练过，没有训练过，所以这样的祈祷他都没有办法去参与。如果他领受了舌音的话，你让他随时随地念舌音，其实这个非常普遍、非常简单、非常方便的啊。所以这个舌音祈祷了，它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优势，它的简便性。它的方便性啊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你甚至走着路，是不是骑着车、开着车，那都随时随地就可以
啊，不一定非得在团体里边去念啊，
随时随地在生活里面，随时随地，你走路的时候，你等车的时候，是不是？那都是其实都能够让你去祈祷，因为它不需要你理智去理解，对不对？不需要理智理解，所以有时候呢，就是念舌音的时候，就是你分心了，他也挺好。你分心了，但是一分心是分心了，走意是走意了，但是我念的那个舌音，那是圣神给我的，啊，当然了，我还是主张我们全人的祈祷，就是你的理智、你的意志、你的情感啊，你的神魂。你的甚至你的身体怎么样，都能够全部参与到祈祷中，这个是更好的。如果你执念舌音，在那里分心走意，你肯定不如那个在这里非常收心的在那里念舌音，为某一个意向祈祷，把它交托给天主，是不是？或者我一边念舌音，我就抒发我的这个忏悔啊、感恩啊、赞美啊、喜悦了，这样很多这个谦敬的这个情感，你都能够在念舌音的时候去表达。所以说呢，比如说我今天遇到了一件事，让我特别的生气，那我在念舌音的时候，我就求耶稣怎么样把这件事怎么放在耶稣手中，让我们去修和， 你赐给我们宽恕，你赐给我们爱，赐给我们生命的喜悦。哎，你念一段这样的声音，会发现你的心情一下子变了，那个心态一下子平衡了，能够爱了，能够宽恕了，他可能这个状态就变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我念舌音的时候，如果我能够让我的心神也投入进去的话，它的效果就比较好。
说到这儿哈，我就想起来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刚开始哈参加神恩团体之后呢，后来就是也没有舌音的恩赐，然后就一直就愿意参加嘛，但是就是领受不了这样的恩赐。当时呢，因为就是圣神的这份推动呢，虽然没有这样的恩赐，一直坚持，一直坚持。突然有一天哈，就好像自己的嘴好像就是被一种力量推动着，然后就开始不受自己的控制，就开始巴巴的就这样说起来了。说的时候非常的笨拙，就是说舌音，舌音是舌头发出来的声音，但是我说的时候是两个嘴唇巴巴巴巴巴这样说哈，就是。带给我的感觉就是又笨拙又木又不好听，然后我就当时就非常排斥，我就说这不是神奇的哈，这绝对不是来自天主圣神的，这圣神应该给的声音是非常美好的，非常美妙的，然后你说我这个声音叭叭叭叭叭这样说起来，我一点也不喜欢他，也不愿意接受他。嗯，但是后来呢，因为也跟神父分享过啊，就是跟申老师也说过啊，就是你们就鼓励我说这就是来自天主圣神的怎么样，然后就让我坚持去说。我觉得关于这一点，说我所领受的这声音到底是不是来自天主的呢？怎么分辨它呀？甚至有的人，我发现他们念声音的时候，就是那个舌头呢不停的就是往外吐。他吐的时候呢，就带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特别难看，就是觉得哎呀，这个是来自天主圣神的吗？为什么会是这种状态呢？跟其他人的就不同呢？这怎么去分辨它呀？这一点，
这个首先吧，就是这个舌音啊，它有一种发展的一个过程啊，所以
是可以发展的。
一开始的时候。
开始唱呀，跟申老师这样去说啊，说的非常，非那个音符呀，非常美妙啊。我记得去杭州服务的时候，有一位修女，人家念的舌音啊，就像天上来的那声音一样，我就特别的羡慕。我怎么样能够获得这样的一种音色呢？啊，这个是我自己可以求来的吗？或者他怎么改变？
对，那是圣神的恩赐啊。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这个舌音不是我们自己努力、我们自己操练的一个结果，啊，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说，你看有的人怎么样？他本来不会说舌音，他就开始用那个舌头啊，就发出很多的一连串的这个噪音来，啊，你会发现这个同念舌音是非常不一样的啊。就是念舌音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就是。不能够操控啊，你去操控你发的那个声音的时候，你操控它究竟声音要怎么变化啊，就是你改变那个音节那个内容的时候怎么样，你的舌音一下子就停了，它就不再是舌音了，你最多是你自己发出来的噪音。那噪音呢和舌音是不一样的，我自己模仿的一种声音，那个主动性在哪里啊？是我的操控，主动性是在于我自己。可是舌音不是这样，舌音呢是它的主动性是圣神的，圣神赐给你的，所以你不能够去操控它。你一操控的时候，你就立刻中断了，就停止了。所以那是不一样的。所以也就是说，念舌音的时候，我们人怎么样是处在被动的状态。啊，他那个噪音的时候，模仿的声音是你自己主动的在操控，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就是说舌音它是圣神赐给我们的啊，我们不能够改变它的内容啊，我们可以改变的是我念的声音大还是小，唱啊我还是念啊。我是不是现在开始啊？我还是念着念着，我要中断一下，我要停止它， 你这个是可以操控的，这个天主圣神不会赤夺我们的自由，对不对？但是呢，你那个唯一不可以改变的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内容，就是它的阴景，啊！所以你把这个阴景你都变了，嗯，都掌控了，那个时候它就不再是蛇眼。
哦。
但是刚才你提到的一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怪异的现象，是吗？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可能一开始说特别累。
对。
啊，有的人就是说着，哎呀，嘴巴特别累，有点发木。当然，这个都是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神音祈祷呢，就是圣神赐下一个一种祈祷的能力。当然，祈祷呢就是帮助我们去经验天主的时候，与天主建立亲密的关系的。而圣神为我们祈祷的时候，就他会净化我们的生命，啊，往往一开始，尤其刚领受的时候呢，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可能就是说阻碍我们走向天主的这个东西或者事物，啊，借着祈祷呢，圣神也会释放。还有一个呢，刚才我讲了，它是从主动祈祷变为被动祈祷的，是吧？这个过程可能我们内在的有一种抗拒，可能是自己意识不到，所以说它会有累的一种感觉。我第一次念，我也记得也是特别累。我说越念，跟着嘴越累，是吧？但是我就继续祈祷，一会儿就没有了。他就会释放你的生命。一般的这个累了或者什么的，一般都是第一次啊，一般第二次就没有这种现象了。当然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有的人领受之后怀疑，是不是啊？是吧？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咱们团体刚成立之后，有一个弟兄回去了，照着镜子念。说你怎么照镜子念？他说我看是不是啊？这什么样啊？这其实这个就很多人会怀疑，其实往往领受之后第一个就我这是不是啊？怎么这么难听啊？
对，
或者怎么这么这不像别人一样啊？是吧？它都是一种诱惑啊！你接着念就可以了。一般来说就两次之后啊，就比较熟练的人开始。当然你不能改变是吧？可以开始，可以停止啊。这是
嗯，
这比较。怪异的现象就是我们需要去看啊，就是有些人生命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他在这个祈祷的过程中会有些显示，就看着那么不搭调。
比方说，有的人手不停地抖
啊，有的人就开始抖了，有的人舌头不停地吐啊，有的人打哈欠了，说有的人流哈欠，这可能都会有一些。
有的人的声音呢特别怪异，就像
啊对
发出来就不正常、啊。
其实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服务，也就是感受吧。它往往都是我们内在生命有一些影响，但是这个呢，它这些都是一个释放的过程，除非它过于严重了。当然，这里面也有呢，可能说他以前有一些迷信行为啊，比较大的阻碍了，可能说也会有一些恶势力捣乱，说出的那个不一定是蛇音，这个是有的。
嗯，
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说他说了停不下来，是吧？你就说，哎，放心，证明停下来。
嗯，说起这个停不下来，我倒是碰到过两三个这样的案例啊，就是，有一次呢，就是我带着很多传道员，他们那天要去朝圣，但是走到路上的那个不让他们上那个高速，人家高速封了啊，所以他们就没有去成。那天晚上我就带着他们做那个祈祷。做祈祷的时候，大家都在念舌音，念后来我让大家停下来的时候，大家都停了，但是有一个姐妹在那里停不下来，她就一直在那里念，她一直在那里念。我走过去，我就这样说，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停下来，她一下子就停了。这另一次呢，就是在我在那个。那个灵修中心的时候，我在那边在服务。在有一个堂区啊，他举行一个医治大会，举行一个医治大会，有一个教友就去参与了。然后回来之后，哎，他的状态就变了。他状态变得怎么样？就是一直在说一些东西，就停不下来，就像念舌音一样，停不下来。然后她丈夫就很紧张吧，是吧？然后她丈夫就给我打电话，他说：“神父，你在不在啊？你看看这个是怎么办、啊？”我说：“你们等一下，我在外面呢，我很快就回去。”然后我回去之后啊， 就发现一个修女带着那个教友怎么样，跪在圣体那里，在念玫瑰经，啊，念玫瑰经呢，
不知道怎么办呢？
不知道怎么办，他在念玫瑰经，所以我去了之后啊，就是他怎么样，他那个教友还一直在那里在念，后来那个修女就我讲，他说神父，你看他一直在念，我一听那个声音，我说这个好像是舌音，我让他念吧。然后呢，那个教友开始说话，神父，我念的特别厉害，就是说，就是没有办法。你看他，就是他表达这个汉语的时候，他怎么样，也有一种不自由，在约束他的生命，让他说这个话他说不成，他说不成。后来那个时候，我一看这个绝对不是从圣神。因为圣神不会控制我们的，让我们失去自由，绝对不会这样。所以我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停下来。他一下子就停了，他停了，然后我再给他做了个这个心灵一致，然后他就好了。所以我在这里呢，我们要分辨一下，就是说，这个出现这样的不自由的时候。这种不自由不是来自他自己，因为如果是来自他自己的话，他有可能去控制去把控，对不对？但是不自由了，所以说那个是来自外力的啊。这个外力也就是说，他或者是来自善神，或者是来自恶神啊。圣神呢不会让我们失去自由，所以绝对不是来自圣神的。这个你一看就肯定有这个邪灵在干扰他的生命，啊，所以要看到这一点。然后呢，你就去帮助他做心灵医治的时候，要切断这些邪灵对他生命的干扰，啊，然后求耶稣的真光照亮他，赐给他更好的信德，啊，如果他做过迷信行为啊，让他向耶稣忏悔，让他接受耶稣做他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然后你再为他做个祈祷，他就好了。他就释放了，所以我们要懂，就是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力量的时候，有可能是来自人，也可能是来自恶神，所以你就看他的果实，啊，看他果实啊，你或者是看他的这个方向啊，等等，那个分辨啊，有很大很大的这个技巧，那里面的内容很多很多，我希望将来有一堂课。专门去讲这个分辨啊。
说到这里，我就想到我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因为好多人都问我说，是不是需要净化方言？因为好多人说你的方言需要净化，是吧？
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因为好多人问我说，这圣神赐下的怎么还得净化呀？
就是。
是不是有必要净化呀？其实这里不是净化方言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说。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表达的，但是这个是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好像说这个方言，就是方言一般的基督教用的一个词儿是吧？他们是这样说，
不太标准是吧？需要净化或者什么？其实这是一种误导。当然，净化不是净化方言，不是净化天主给的恩典，是我们人需要净化。
哦，
就像刚才郎神父讲的说，你看他不自由了，不自由怎么样？需要医治是吧？可能他也需要什么，就是这就是需要净化，在他生命里面有不属于天主的这种势力，可能各种原因导致的吧。当然这个在祈祷中呢，天主会提示，或者有时候他自己会知道，有的人记仇的了，或者说有一些大罪了，或者是说就是说有一些迷信行为了，可能都会招致。因为我们知道圣神是善神是吧，当他来的时候，他净清理我们的生命。当然如果生命中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话呢，他就会抗拒圣神的运作，这表现在人身上啊，可能就会有一些怪异的现象。但是这个呢，你去看的话也不要担心，一般的轻的话呢，慢慢借着祈祷他就释放了，如果比较严重点的话，就为他做医治也就好了。
你说到这个净化方言，我也听到有的个别的团体他们这样乱弄啊，这个是非常值得小心的，因为 从圣神来的绝对是洁净的，你还净化它干什么？圣神赐给你的语言你怎么需要净化，对不
对，
所以说是净化方言，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神学概念啊。首先呢，就是说刚才陈老师说那是人需要净化，而不是舌音需要净化，所以我听听你的舌音是不是从圣神来的，然后我给你净化一下，然后就从圣神来了，那是没有任何神学根据的，
多说一句
那纯粹是胡说八道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这样的论调啊！所以一定要小心，就是人是需要净化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净化，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我们都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私欲偏行，所以我们是需要净化的。但是你在念舌音的时候，你参加圣事，你参加教会的任何祈祷，天主圣神都会净化你，尤其不接着办告解，对不对？那对我们的生命是很大的一个净化。所以说呢，就是说你不要从这个听从别人的这个言论了，就是说你的领受舌音了，你的舌音需要净化，这不要听这样的言论。这个不是我们的心啊，是我们人需要净化，舌音是不需要净化的。天主太爱我们了，天主是洁净的，他赐给我们的恩典当然是洁净的，所以要小心，不要听别人的言论的这个煽惑。
申老师打开圣经了，是不是想说的？
我想说一点，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人容易走这个极端，好像是我得了舌音祈祷了，这个好事，我就不停的念啊，我就不顾其他的祈祷了。
对对，这样、
啊、这个现象还是不是说很普遍，还是很有
。
嗯。
但是这个就是极端了。其实我们知道舌音祈祷呢，它也是一种祈祷方式，就是我们看到教会2000年的发展呢，就是它每一种祈祷方式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在圣经里面的保罗宗徒呢，可能在当时也有这种现象，就是说可能有的人就注重这样的祈祷，而忽略了其他的祈祷。
对，
是说在这个我就想到有一段圣经啊，就哥林多前书第14章，说那个第14章的14节和15节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若与语言之恩祈祷，是我的神魂祈祷。刚才咱们讲了，还是神魂祈祷，是吧？
嗯。
因为神魂祈祷呢，它没有通过你的理智，也没通过你的那个意志，而是通过圣神直接进入你的灵。所以说保罗宗徒讲，因为我若以语言之恩祈祷呢，是我的神魂祈祷，我的理智得不到效果，是吧？就是我不明白，我不知道，因为它没有通过你的理智，就是人念什么也不知道的。说那么怎样才行呢？就是怎么办？说我理智得不到效果怎么办？你看这里他说的很重要，说我要以神魂祈祷，也要理智祈祷，我要以神魂歌咏，也要以理智歌咏。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偏颇我们教会的任何一种祈祷方式。当然我们人呢说需要神魂祈祷，是吧？需要内在的一个祈祷，但是我们也需要什么人寻求理解，我们感情上的一种满足了，理智的一种满足了，都需要的。这里呢保罗宗徒教导呢就非常重要，就是不要偏颇任何一种祈祷方式。所以说呢，我怎么行啊？我要以神魂祈祷，就是我要念舌音啊，我要多做这样的祈祷，我要以什么理智祈祷。当然理智祈祷呢就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祈祷，尤其我们教会念的玫瑰经啊，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历代教宗呢也特别的教导，说玫瑰经是打败魔鬼的有力武器。其实我自己也有很深的经验啊，其实我真的在我人生最重要选择的时候也是经历念玫瑰经啊，就是真的通过圣母啊才能够做出一种选择，真正的选择来。所以说我们不要去偏离啊，就是走极端，因为走任何一种极端都是不好的。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说我由于神魂祈祷，由于理智祈祷，就是我们念舌音，由于神魂歌咏，理智歌咏的，就是我用舌音去歌唱，是吧？这个是很美的啊。当然那个圣奥斯丁也说歌唱是双倍的祈祷啊，我们可以用这个神魂歌唱，是吧？但是也要理智歌唱。其实我们理智歌唱的时候，因为他理智参与进去了，我们心参与进去了，所以往往你看在理智歌唱的时候怎么很容易动感情，
对
啊，很容易投入。但是我也经常念这个歌唱，舌音歌唱啊，神魂歌唱， 但是神魂歌唱的时候没有那种感觉，因为它不是你理智的一种投入。当然自己可以理智活动去参与，是吧？但是它不如有时候那个，不如我们用念的词儿，我们懂，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在唱什么，啊，所以说也需要一个平衡，不要走极端。
嗯，说起来的极端啊，可能就是这样的人怎么样？他在追求一份感受啊，比如说吧，就是我参加这个神祈祷的时候，
我有感觉，
感觉非常大，
啊，
感觉非常被触动，还有的时候感觉有一种能力啊，就进入到我的生命内，我一下子获得很大的释放，我好喜乐，
对，
他会有这样的感受，尤其是为某些需要做医治、需要整合生命、有创伤的这些灵魂，他参加这个神祈祷的时候。确实圣神在医治他，释放他，让他很有感受，这就引来很多人怎么样，为了这种感受，他就开始说，哎，你看我们参加这个神恩祈祷，我们感受这么大，参与弥撒的时候那么冷清啊，没有什么感受，所以我就不参与弥撒，我就在家里面，我开始念方言啊，开始做神敬拜啊。有很多这样的人，这个绝对是极端啊！我们一定要清楚，在教会里面啊，我们最高的行动啊，就是弥撒，所以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啊。这个弥撒虽然是他没有，虽然你没有感觉，你虽然没有感受，但是你要凭信的要明白，弥撒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祭献，这一台弥撒的功劳有多大，能够救整个世界。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就是弥撒它太重要了，你不能够把教会最高的行动放下，你去选择一个很微小的一个神恩祈祷。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感受感觉这一类的东西，你追求感觉好感受好，那你就是在追求你自己。可是一个良好的灵修不是追求自己，一个良好的灵修它是追求天主，
对，这一点很重要，
啊，所以这个方向一定要清楚，我是要选择天主，不是要选择我自己。事实上呢，一个良好的灵修一定会鼓励我们自己把自己放下，要空虚自己，谦卑自己，把自己放下，不论你自己感受好不好，你一定要信靠天主，注视天主，把目光转向天主，让我们选择天主，而把自己怎么样放下，甚至为爱耶稣心甘情愿的处在这种卑微里面、孤独里面、被弃绝的那种那份的凄凉里面，可能就是这样。那保罗总统说的就是这个，是不是啊？保罗说我心甘情愿夸耀我的软弱，对不对？因为我最软弱的时候正是我刚强有力的时候，我为了基督怎么样，我喜欢在凌辱中迫害中，对不对？他为什么保罗这样去讲？保罗讲的时候就是说，你要学会怎么样为爱耶稣去背十字架。弥撒里面或者其他祈祷里面你没有感觉，你没有感受，这个是可能呢，但是你就是这种没有感觉没有感受的这种情形下，是借着信的和天主交往，是你的信望爱和天主要去交往，而不是借着你的感觉感受这个低级的管能去和天主交往。事实上和天主交往的核心部分是神魂和天主交往，因为你看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他就有这么一句话，他说那与娼妓结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体，那与基督结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神。所以就是我们的神和天主的神怎么样，这个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灵性生活啊。灵性生活就是你的灵和天主的灵、圣灵也有圣神怎么样合在一起互相交往，
它是这个，不是说你感觉好啊，你感觉美，你感觉很自在，你感觉好有收获，我的感受好有神味啊，天主给我那么大的喜悦，不要把这个看成是重点，这个是最次要的东西，对不对啊？你抓的是这个东西，那个时候你寻找的就是你自己，而不是在寻找天主。可是我和天主交往的时候，可能我就是在十字架上感觉到父啊，你为什么舍弃我？是这种经验。天父你在哪里？你把我抛弃了，我好凄凉，好孤独，我感受不到你在哪里。但是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耶稣呢，凭着信的仍然说了一句话，他说：“父啊，我把灵魂怎么样交在你手中。”他对天主怎么样，仍然是充满信心、充满希望的。他感觉虽然不好，但是他在这种交付里面怎么样，体现了他的信的。天主就在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回应他，好像让耶稣更孤独了，但是我们会看到天主很肯定他。后来天主让他复活了，天主让他复活就是天主告诉给我们一个道理，怎么样？当你感觉到你被弃舍，你被抛弃的时候，你最凄凉的时候，那个天主怎么样，就在这种经验中和你同在。你感觉不到他的时候，他恰恰和你同在，是这个。所以你不要求这个感觉啊、哦，我感觉好好，我被医治了，我好高兴啊，我被释放了，不要追求这个。追求这个的时候方向已经变了。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神祈祷不是让我们追求这种感受，去把这个你的祈祷变成一个消遣的一个什么、
嗯、狼神父说到这儿哈，就让我想起了耶稣会的一个神父有一次跟我们讲，他说我很担心啊，参加神恩团体的这些人，他们老是追求感受呀，老是渴望经验那些高峰的经验哈，好像说愿意跟复活的主在一起，不愿意经历死亡呀、痛苦啊、生活里边的磨难呀，这是他所谓的一些担心。当然我们知道哈，我们参加神恩团体的人来说，就是这种祈祷往往把我们带向更深处啊，就像说它是一种越来越往深处走，越来越往我们内在走啊。当然在这个祈祷的过程里边，我去过一些团体，也发现过很多现象，就是他们祈祷的时候声音特别大，然后呢好像这个气氛呢非常的高涨，甚至他们有的时候会用上音乐，就是把那个音量呢调得非常大，好像是在宣泄一种那样的气氛。
对。
但是为我本人来说，我就比较喜欢那些安静的啊，这样的静静的与天主交往，甚至念神音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不出声。
可以
啊。啊，就进入到一种内在很深的一种静默里边哈、啊。
就是前两天我还带着一个姐妹，我为她做医治，她就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因为她没有参与过嘛，她就有一个这个感受。他说：“神父，我还原本以为你们会那样的喧嚣的、大声的嚷着唱着给我做祈祷了，我没有想到你给我做了一个祈祷这么平静。所以就是这个真正的那个和天主的那个交往，不在于你是不是热烈，声音是不是洪亮，你是不是疯狂，不是这个。”而在于你的心是不是真诚，
对，
这
个、对，这是关键。
所以是不需要用那种热烈的、狂暴的那种方式啊。这种方式呢，就是说，我们适当的就是用这个去渲染一下气氛的话，那个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只是疯狂的追求这一点，而忘记了你和天主在心神深处去交往，那就坏了，啊，所以那个心神的那个很深处的那份交往，可能是你在收心的时候、宁静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天主圣神的那份力量。
对，
嗯，所以说我们会看到，虽然有不同的祈祷方式，但是还是说祈祷的内涵，它还是帮助我们与天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说它是帮助我们走向内在生命的啊。
嗯，
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就是用这种外在的音乐去宣泄，那是人的认识，可能说个人的一种经验。但是从我的经验讲，就是与人静的时候更容易与天主相遇。当我们总是追求外在的一种感受、感觉，那还是外在我们感官的一种反应。
对，
但是圣神会带入我们内在生命里的一种更新。所以说呢，这个还是回到神音祈祷里面哈、啊，那个神音祈祷它其实帮助我们经验更深的。可能如果我们单单追求自我的话，就忽略了这一点。它会帮助我们的生命更灵敏，更有敏感度，就更能够敏感于圣神的带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不要去追求那种外在的感觉。其实我常常讲那个拜苦路的时候第八处我要常讲这一点，说你看耶稣说当这个妇女哭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不要哭我的苦难，当哭你们的罪恶，是不是？说我们会看到妇女们她跟随耶稣哭呢，她就是处在一种情感的宣泄里面，很爱耶稣，又感觉耶稣受了那么多苦，很可怜他。但是耶稣说你这样的话只是情感的一种释放。耶稣说你要哭你们的苦难，你要转入苦难什么，就是你们的罪伤害了我。当你哭自己的罪的时候，他就转化到内在生命的一种更新里了。以后有机会咱还多讲这些内容啊，因为这个是需要的。我还得讲什么，讲一点这个神音祈祷这个好处啊，我的经验。就说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基督徒应该成为一个祈祷的人。是不是耶稣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保罗都统呢也是祈祷的一个榜样。在哥前十四章十八节里面他就说了，我感谢天主啊，我说语言胜过你们众人。那么这里呢我们会看到保罗他说我说语言胜过你们众人，就是他的祈祷，他的神音祈祷是比别人都要多的，是吧？
对。
说祈祷呢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关键所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服务的时候需要能力，能力从哪来？还是从祈祷。当然说我们教会有很多种祈祷，不过这个祈祷还是挺方便的。虽然刚才神父说我们需要静下来念神，那个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工作开车啊什么的，我们就念神音是非常方便的。他这个也帮助我们能够学会什么生活化的祈祷，是吧？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念别的吧，你好比说你开着车你念经啊，可能会分心，但是这个分析没事，是吧？他这是非常方便的。所以说还是说我们需要说，如果说我们基督徒呢单单满足于念念早晚课，是吧？基本的经其实远远不够的。我们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有祈祷的一个意向或者祈祷的心，但是你会看到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祈祷的时候很安静啊，很感觉天主爱我啊，但一到生活怎么乱了，说就生活与这个祈祷是分离的。那么我们需要什么，就是操练啊，随时随地的祈祷啊。当然我们随时随地的祈祷有很多种，是吧？有热心短诵啊什么都可以，但是这个神音祈祷是比较方便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就骑摩托车有100多里路我就骑着我就念啊，也挺好，是吧？但那次祈祷中虽然说他没有感受啊，那次我惊艳到很奇妙的一种感觉，我念着念着我就看到天使在引路，真的很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方便的祈祷，就是当你工作的时候啊，你坐车的时候，因为它可以默念不出声，是吧？都是可以非常方便的。那么我们要想生命成长，我们要想就是更爱天主呢，就是要想有能力为主做工，就必须多做祈祷，尤其多做神音祈祷，因为它比较方便，这是很好的。还有一种什么经验呢，就是我们知道读圣经呢，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在读，但是不懂，是吧？天主的话。但是如果我们很多人有经验，说在读圣经之前呢念几分钟的神音祈祷求圣神光照，他就发现在读经呢就不一样了。还有一个呢，我的经验就是它是休息的一种最好的方式。说祈祷啊，现在很多人意识到了祈祷是最好的休息，是不是？你说你累了你歇一会儿是挺管用的，但是那有时候累歇一会儿就更累了，说浑身瘫痪了。我有这种经验，咱们团体不是也有很多人有这种经验。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出去服务都晚上，有一个弟兄在窑上干活，干一天活回来，有时候他顾不着吃饭，又愿意服务，特别累，他就跟着我们就在路上念舌音，就祈祷，念着念着他就不累了，真的不吃饭也不饿，真的很奇妙。我相信这都是圣神赐下的一份恩典，也是经验天主的一个点嘛，也很美的。
好。说到这儿呢哈，就一个感觉，就是好像说呀，既然神祈祷哈这么美妙这么好哈，咱们怎么样来获得这样的恩赐呢？这样的恩赐必须要通过别人的副手呀，或者通过这样的聚会呀，或者通过什么渠道，通过什么方式来帮助我能够领受这样的恩赐。我觉得可能是大家 啊，非常感觉到好奇的一点哈。这个问题呢也可能要等到哈下一期节目的时候再跟大家去分享。今天晚上我们哈就是讲了很多有关于十恩祈祷里面的方方面面哈，特别讲到十恩祈祷是什么，然后十恩祈祷他遇到的一些问题啊，一些偏离的一些现象，还有呢十恩祈祷带给我们生命的它的益处啊，还有讲到就是关于十恩祈祷里面的一些具体的形式，它的运作哈，方方面面。相信大家在聆听的过程里边，有些困惑哈，可能明了了；有些问题呢，可能又呈现出来了；还有很多可能就想着再往深处去探索。嗯，关于这些呢，大家可以在留言处去留言，然后我们看到大家的留言之后呢，会及时的给大家有一些呢回复。这样帮助我们哈，对于神祈祷啊，对于天主圣神的一些恩赐，会更加清楚、更加明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善用这些恩赐。啊，我们知道，就是天主在每一个时代，他赐下不同的神、不同的恩赐。这些恩赐呢，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走进天主、认识天主。特别呢，我们也知道，就是保罗总统说这样的一句话：说谁没有基督的神啊，他就不认识基督。啊，所以说呢，哈，我们会看到天主圣神呢，真的是更新之神，他在每一个时代里边，哈，他会更新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他也会更新我们的认知。所以说，就让我们呢，哈，借着这样的节目呢，借着这样的平台呢，我们，把它放在祈祷当中，有意识的祈求天主圣神再一次净化我的生命，更新我的生命，让我呢走进真理。好，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的参与，让我们呢把这一些光荣啊和我们所做的一些分享呢归光荣于天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